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聚集我们，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叫我们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分别为圣，归入你的名下。主，你知道我们常常的软弱，也感谢主常常赐下各样的环境来归正我们，因为你定义要把我们带入你的荣耀里。主，我们也特别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摇把在主你的手里，尤其我们家里面还没有信靠你的，不认识你的，求主你来施恩，求主你在他们心里面来动工，让他们早一天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来认识你。又把处在难处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摇把在主你的手里，求主来顾念，赐下你的同在，为我们开路。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做什么，但是在你凡事都能，就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更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分享创世纪的34章。从前面来看，我们知道雅各带着全家已经回到了迦南地。回到迦南地呢，他是先到了苏哥住了一个阶段，然后呢就到了世界。到了世界以后呢，他花了100块的银子买了一块地，这个就说明他打算在世界要长住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在离开家往哈兰去的路上，到了伯特利，神向他显现。那个时候他向神许愿，那么就说，如果神你平平安安的让我再回到这个地，我就必以你为我的神。那么现在已经回了迦南地，那么神很清楚他要到神的面前来还愿了，他应该去伯特利了，但是去在世界呢他不走了。所以我们看到34章神兴起的环境。第一节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这个我们注意这句话，我们和合本意的翻译出来以后，就我们看不到这个其中的一些奥妙。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这句话原文直译是这样的，说底拿，利亚的女儿，就是她给雅各所生的。我们注意 这句话，说底拿，利亚的女儿，就是她给雅各所生的。那么从这个原文来看，底拿强调是谁的女儿呢？是利亚的女儿，他没说是雅各女儿，仅仅说是利亚的女儿，利亚给雅各所生的。这个在，如果我们留意的话，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不常见的。你要在前面我们常常说谁生的谁，谁生的谁，很少提到说某一个人是某一谁谁谁的儿子或女儿，但是这儿特别提到底拿，利亚的女儿。为什么这么强调呢？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为什么不说是利亚是雅各的女儿呢？我们到了第5节我们再分享这件事情。这说出去，出去至少我们有两个方面需要留意。出去干什么呢？要见那地的女子们。我们再注意一下，就是前面或者后面我们会在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涉及到类似于那地的女子们的时候，常常带着一些负面的含义。比如说第六章的第二节啊，类似于这个那地的女子们，我们看一下这个含义是什么。第六章的第二节说，神的儿子们看见女子的美貌，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人的女子，那地女子。再比如后面的前面的24章第3节、37节也提到类似的话，所以这个是带有负面的意思，那就是可能要发生一些 好的事情。蒂拿本来是不应该和他们交往的，这个是虽然是雅各还没有真正的把神当作自己的神，其实他已经认同他祖父亚伯拉罕的信仰，也认同他父亲以撒的信仰，所以在家里面他是有这样一个教导的。那么作为父亲雅各呢，他应该是来提醒自己的孩子，甚至来阻止这个蒂拿和找这些女子们。那么这儿说是出去见那地的女子们，没有说有一日，如果是有日，那可是偶然的这一天，那说明这个出去呢，这个蒂拿是经常性的，不是第一次。也就是说，蒂拿和当地的这些女子们结交已经很深了，常常出去找他们。那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家之长，雅各他不可能不清楚。但是雅各没有去阻止，没有去教导，没有去干涉。这些都为下面这发生的悲剧留下了这个伏笔。而第二节，那地的主洗外人哈莫的儿子示介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营，跌辱他。这又是看见，这个看见我们经常遇到啊，谁看见，第一次提到看见，在创世之初，夏娃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就眼馋，后边也提到看见啊，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们怎么样。出于人的看见往往和罪有关联。那现在世界看见底拿，就开始想跟他要与他行营，那么情欲发动，就拉住他与他行营，说明这是强迫底拿。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这个这儿的行营和那个同情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联想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六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等等。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是紧密相关的，先是眼目的情欲，然后引动肉体的情欲，这是人常常犯的罪。另外这儿提到了行淫，那么其实婚姻以外的一切的这些性行为都是行淫啊，这一点我们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不在意啊，也特别是啊，上了你岁数的一些弟兄姊妹啊，一个人的时候诞生的时候就和其他人一块来搭伙过日子，如果不领结婚证，不去办这个手续，其实也是行淫，不管用什么借口都无法来逃脱这个行淫的罪，这是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这也提醒我们啊，作为父母要教导好自己的孩子，引导好自己的孩子。第三节，世界的心纪念雅各的女儿蒂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世界不是事先因为爱这个女子爱蒂拿而忍耐，而是跟她行淫以后，然后用甜言蜜语去安慰、去哄，劝她给自己做妻子。那从这儿来看，好像世界是负责任的。但是这个并不能来开脱自己的这个罪。第四节，世界对他父亲哈莫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在原文里面这是一个就是祈使句，类似于有命令的意思。今天有好多孩子也是跟父亲父母亲说话也带命令的口吻。那世界现在就是已经闯了这样一个祸，要求他的父亲为他来善后，近乎于命令他父亲，你必须给我来做这件事，下聘礼娶这个女子为妻。从这来看，我们 可以想到世界可能是被父亲特别浇灌，已经冲得很厉害。第五节，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穷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回来。我们看雅各的处理方式啊，前面自己的女儿底拿出去，他不闻不问也不去管，现在出了事儿以后他闭口不言，为什么？孩子们还在田野里面，那意思就是等他们回来一块来看怎么做。我们再往后读，我们知道大卫知道他的女儿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强暴那件事，不是大卫最后做的那些事吗？那大卫当时是非常的发怒，非常生气，这个记得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三章。但是现在雅各呢是一言不发，等儿子们回来。雅各的表现跟他后来对待约瑟、对待便雅悯完全是两个人。当约瑟被他就是被他的哥哥们卖了以后，这些哥哥们骗他说被这个野兽通吃了，他当他得知约瑟被害的时候那个反应，后来因为饥荒到下埃及敌粮，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约瑟要执意要把让他们把这个弟弟便雅悯带到埃及，那么这个时候雅各阻止，他特别紧张。那么为什么雅各对自己的女儿这么大的事发生以后还闭口不言呢？那我们可能认为啊，这个他是重男轻女，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底拿是利亚生的，这也是第一节说到底拿利亚的女儿，不像约瑟和便雅悯都是他最心爱的拉结所生的一样，区别对待。这提醒我们做父母的，真是当孩子多的时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只一碗水端平？对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弟兄姊妹都是极大的考验。第六节和第七节，世界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世界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世界的父亲做的好像比雅各要好一些，儿子有那样要求，他马上出面去找雅各商量。我们再看雅各的这些儿子们，听见这个事就从田野回来，很着急，而且是人人愤恨，十分恼怒。这些儿子们的反应非常的激烈，不像雅各。以色列家，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以色列家，为什么不说雅各家呢？我们前面分享过以色列这个名字神改了以后有他特别的用意，那就是希望雅各包括他的这些子孙要活出属神的生命，与神给他们的应许应该相称。所以这儿提到雅各家，那就是因为雅各家应该是圣洁的，但是现在被误会了。另外这个 以色列家，现在以色列家那就是不仅仅是雅各的名字而已，而是全家人的一个符号了。就像今天一提到以色列，我们就想到了整个以色列民族。这个以色列家也标志着他们和其他的任何的族裔是不同的，不一样的，是分别为圣的，是神拣选的。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 做了丑事是在以色列家，那说明这个世界不仅伤害了底拿，不仅仅是针对底拿，更是伤害了整个以色列家，全家受辱。另外这儿故意不提雅各而提以色列，也在暗示我们，暗示这个雅各不应该就是像旧人那样那么懦弱，应该像新人以色列应该站出来，一个维护自己的这个信仰。第八节，哈姆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世界的心烈慕这个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这个哈姆是向他们恳求，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哈姆和他儿子的这个诚意，确实想娶这个女子为妻。第九节，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哈姆意思就是说，底拿如果嫁给世界，从此以后那么雅各一家和当地人就可以彼此结亲了。这儿再次我们可以看到哈姆是诚意满满，想促成这件事。第十节，你们与我们同住吧，又给出这样一个诱人的条件，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这是很有诱惑，很诱惑的啊。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可能不是很在意啊，特别自己的孩子年龄大了以后找不到对象，可能就想很多的办法，甚至那些不信神的人也没关系，特别对方条件好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同一起同住，可以做买卖置产业，可以分享他们家里面这些产业。但是这都是试探，但是我们很感谢神，雅各一家没有在这方面动摇。第十一节，从这儿我们再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哈姆是虽然诚意很大，但是没有为自己儿子所做的事认错或道歉，他是仅仅用这些来弥补。第十一节和十二节，世界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当父亲说完以后，那世界就表态说，只要愿意把女儿给我，我什么条件都答应。十三节，雅各的儿子们，我们看怎么来应对。因为世界玷污了他们的麦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世界和他父亲哈姆。特别提到诡诈的话，那下面这些话那肯定是谎言骗人的。雅各以前是诡诈的，但是经过在亚伯渡口和神摔跤以后，他改变了。我们在以后看到雅各几乎再没有用诡诈的话去做事，但是呢，他以前确实是诡诈的，在离开家去哈兰之前是诡诈的，到了哈兰继续拉班家里面也是行诡诈。所以这么多年孩子们在他跟前是耳濡目染，所以雅各的诡诈他们孩子也学会了。这好的不用教，坏的呢，好的教不会，坏的不用教。所以我们在这从这看到雅各为他以前所做的事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十四节，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 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十五节，唯有一件才可以应用，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十六节，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十七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上面说是诡诈的话，那是很明显，这段那全是来欺骗哈摩和他的儿子，叫他们受割礼，否则的话我们就带妹子走了。说明这个世界跌入了这个底拿以后，一直把底拿留在家里面，没有让把他回去。以色列人受割礼，这是神赐下的一个恩典，作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要求家里面所有的男丁，包括就是从外面买回来的，只要是男丁都要受割礼，而且是孩子出生以后第八天要受割礼。受割礼象征神的拣选，象征跟神立了约要守圣洁。他说是唯有一件，别的没关系，不要聘礼，不要什么，只有一件答应，那么就可以，女儿就可以，自己妹妹可以嫁给他们。那么他们正是他们提的这一个条件行了恶。雅各的儿子们把神所赐的这个割礼的恩典，这个记号，现在作为了欺骗的工具。他不但欺骗了哈摩和世界，也亵渎了神。所以利用神的恩典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这是对神的亵渎。这个提醒我们，我们有时候确实可能会某些方面一不小心就会做亵渎神的事，以把这个敬虔作为得力的门路。这是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在犯的一个错误，甚至教会集体犯这样的错误。第十八节，哈摩和他的儿子世界喜欢这话，他们一听很高兴，不要什么聘礼，不要没有其他的任何条件，只有这一个条件。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因为喜欢，所以不迟延，这个条件很好办，受点疼痛就可以。他在父亲家中是受人尊重的，从为下面埋下了伏笔，那么就是全城的人都来赞同和他一块儿来受割礼。二十节，哈摩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那从这儿可以看到，哈摩在这个城里面是有威望的，是领袖级别的人。二十一节，他们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来征求他们的同意。那么现在提出一条件，是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用和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下面我们再看这句话，二十三节，他们的穷处、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这是他们的心里面的一个想法。一方面就是可以娶他们，让他们和睦同住；另一方面，他们留下了以后，他们的穷处、他们的货财、他们一切牲口，都归给我们，说我们一点不吃亏。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示剑的话， 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个婚姻里面也是很复杂的，像今天的一样，没有那么简单，仅仅是两个人的这个爱，家族之间的这种利益，这种博弈都在里面。他们的穷处祸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这个世界以为接受以色列儿子们的条件，只要依从他们，跟他们同住，从而就可以同化以色列全家，这是他们的目的，跟他们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民。这是今天撒旦的计谋。我们从这个世界背后要看到撒旦的在这里面的作为。那今天也是，这个世界来吸引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变成和这个世人一样的情况，变成他们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世界原来是这个动机很单纯的一个求婚，现在竟然变成了通病以色列全家的一个企图。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自己心里面有小算盘，但是他们轻易的相信了雅各的儿子们，没有去分辨，而是很快的去答应，很快去处理。所以也提醒我们，我们遇到事以后一定要静下心来去思想，揣摩神的心意，去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不要急的去下结论，不要急的去做出判断，要寻求神。他们就这么轻易的相信了雅各的儿子们，让城里面所有的男人都受了割礼，因此就付上了惨重的代价。下面马上就到了，我们看到世界诡诈，像通病他们，而雅各的儿子们更诡诈。所以我们想到了耶利米书十七章的第九节的一句话，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真的是这样。25到26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两个儿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再次证明这个底拿一直在示剑家里面。第三天，那可能是人受了割礼以后，这个炎症呀、高热呀、高烧啊、伤口疼痛、全身无力，这种情况下，这雅各的儿子们才有机会去做这个恶事，有机可乘。西缅和利未带着刀去做这件事，我们可以想到这件事一开始的主谋可能就是西缅和利未，他们凭着血气来想报仇，来除掉对以色列家的这个羞辱，他们是以恶报恶，以报义报。所以西缅和利未因为这件残忍的报复行为，也导致了他的后代也跟着付出代价。所以在第49章，雅各在临终之前对儿子们的祝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创世纪的49章5到7节，这两个西缅支派和利未支派最后几乎是被分散开来，特别是利未是在每一个其他的支派所在地的这座城里面居住，在周围的田野是分散开的。那么西缅呢，在犹大支派的境内很小的一片地方， 而且后来赦免的人数，这个支派的人数是急速的在缩小，这都与这件事情有关系。所以从这儿给出我们一个，就是一个真理，我们自己做错的事，往往我们的子孙会承担，会承受从生而来的这个刑罚。而且在出埃及记的20章还有申命记的5章10节里面很清楚的提到，自父及子3到4代。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做任何事做错了以后，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付代价，而且我们的子孙也更上遭殃。而且圣经里面指出以恶报恶是大罪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主耶稣在山上来教导的时候说过，马太福音的5章39节和44节都提到，他们是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就是这些世界和他们全城的人根本就没有一点防备，根本不可能想到会这样有这样的事发生，都在那儿养伤，在想不到的时候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就刀剑就来了。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的背信，如此的邪恶。要知道西缅利位是雅各的儿子，都是神的选民，那竟然神的子民做出这么背信弃义邪恶的事，这件事在今天我们好多人看来可能是大快人心，可能我们一开始刚读圣经的时候对神的心意不是很明白的时候，也是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因为今天人就是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大快人心，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特别卑鄙的。后来我们知道约书亚因为被外邦人骗了以后，当时骗的时候他们立了约，那发现被骗以后，他们也没有因为这一个而撕毁和对方立的约，守的约。所以守约是非常重要的，即使知道自己吃亏也要去守。西缅和利未是以圣洁的名义来对世界全城来这样的血腥的屠戮、屠杀，偏离了神的心意，他们亵渎了神割礼的恩典，这对神极大的一个亵渎，把神的恩典当做了报复的手段。报复的过程其实远远比世界的这个做的要过分的多。第三是不守承诺，违背自己的誓言。西缅和利未都是谁生的？都是利亚生的，是同父同母，与底拿是同父同母。在这件事里面，我们还有两个人，我们注意一下，也是和底拿同父同母的，一个是流便，一个是犹大。那么流便和犹大没有做这件事，为什么呢？从后面在约瑟被卖的那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流便和这个犹大他们是不愿意流人血的。所以这一母同胞竟然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不能以这个外在公义，把公义作为理由行不义，不能用邪恶的方法来刑罚那些邪恶的人，不管目的有多好，目的再合神的心意，也不能把不义的手段正当化。这些不义的手段本身就是罪恶。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3章8节说的，做恶意行善，不能以恶来行善。 其实我们今天好多时候，好多弟兄姊妹也和西缅利未一样，在做着以作恶以成善的事，名义上是为了神啊，为神传福音，为神做工，但是是用不合神心意甚至是神业务的一些方法去做，这个神一点都不会纪念。你可我们可能把福音穿了，结了果子了，感谢神，神得了果子，但是神不会因为这个纪念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啊，这是特别小心的。那今天好多教会在布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啊，一边唱世俗的歌曲，一边唱赞美诗，在布道的时候用世俗的办法去传福音。我们看到有没有信的？有信的，有信的，这是神在做工，神借着人的恶意在成就神的心意，成就神的计划，但是这个不等于我们所做的合神的心意，神一点都不会纪念，而造的是一定是神的刑罚，那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27-29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的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财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屠杀全城的是那兄弟两个西缅和利未，而参与掳掠的是其他的儿子们，全部参与。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犹大和流便，虽然没有这个流人血的这个罪，但是他们在这里面也参与掳掠。这让我们看到，就是当时来欺骗，用割礼来欺骗世界全城人的时候，这些儿子们都在其中，他们都有份儿。所以这是有预谋的一场行动。所以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受了玷污，我们中文是没办法把这个词的这个意思翻译出来。玷污在原文里面是个复数，这个复数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妹子不仅仅是受了世界一个人的羞辱、侮辱、玷污，是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是这个世界上全城的人对他妹子所行的这个恶，也就是全城人在这件事上，在雅各玷污他们的妹子身上都有份，这也是他们
恶玷污他们的妹子
什么
世界
啊，世界，对，所以他们认为全城都有份，那么掳掠全城他们认为是正当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次行动是完全是为了报复，不是因为贪财，但是报复以后他们要掳掠了全城的这些财物。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啊，世界父子想透过婚姻来侵通雅各全家的牲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想同化他们，但是最后呢，反而被雅各一家所侵占，雅各的财富因此也得到了加增，但是多的只是一笔不义之财。更过分的是，雅各的儿子们竟然把城里面这些孩子、妇女也掳掠了走，他们成了无辜的俘虏。雅各的这些儿子们不但是谋杀，而且是抢劫、抢掠，手段极为残忍。说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一些事件。如果雅各当时不停留在世界，直接去伯特利，可能就会避免这样一个悲剧的发生。这场悲剧不仅仅是雅各家里面的悲剧，也是世界城人全城人的悲剧。 那这些悲剧发生，这里面有神后面他的一些作为。那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不是神残忍，是人本身他是恶的，世界成他的人是恶的，那包括雅各家里面这些孩子也是恶的。那么神通过这件事情要成就神的旨意，要把雅各一家逼到伯特利，逼着他们去伯特利，另外也让雅各这些孩子们看到自己那种恶的一面，是要让他们学功课。第三十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看雅各是什么反应。雅各担心什么？担心是自己的名声，担心自己人丁少被当地的人来报复灭绝。因为刚回来以后也就是几十口人嘛，下埃及的时候才七十多口人。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虽然在亚伯渡口和神摔跤，神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以色列，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活出以色列应当有的生命。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眼前的这些得失，更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他没有去想到这件事对神给他们的应许有没有影响，对神的计划有没有影响，他没有想这些事。所以他现在思念的还是地上的事，没有把自己的眼目抬高到天上，也就是没有属灵的眼光。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如何如何。雅各不是责备儿子们的恶行，因为对儿子们没有任何的责备，而是他害怕当地人报复，是埋怨他们连累全家。这就是雅各在临终之前对孩子们祝福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刚才提的四十九章的五到七节，他在灵里面才看清了这件事的本质。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在当时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我们的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到我们的生命成熟起来，到我们习惯用我们属灵的眼光去看问题的时候，再回过头回顾当时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得清楚当时神的心意，当时我们的问题，就不会像当时那样去埋怨神。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后来在三十五章的第五节也看到，真的是蒙神保守，这些人真的要起来要攻击，要企图追杀雅各一家。如果不是神的保守，这家可能就被灭绝了。所以神他的计划不容任何人任何势力来破坏，神一定会按照他自己的这个节奏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成就他自己的救赎计划。虽然雅各，虽然神的选民不断的犯错误行恶，但是这些不会影响神的计划的成就。今天也是一样，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都有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虽然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跌倒，但是这些不会影响神的计划。雅各和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相比，他在人世行目当中的这个威望是正是一落千丈，这件事正是有了臭名，使整个家族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危机。 因为他还没有从这件事情认识到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没有看到神在这件事情背后的作为。所以他现在这些做法神都能够以怜悯的心来对待，神知道，神现在没有介入。到了35章，神也没说什么，只是告诉他你要去伯特利，因为神知道他的生命，神是用这样的事一步一步的去带领我们，也是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在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神是非常怜悯，而是用他的话，用其他的弟兄姊妹，用各样的事来带领他。但是当我们信主很多年以后，当我们生命应该成长起来，应该吃干粮的时候，还在做那些婴儿做的事，这个时候神可能就常常会用他的话来责备了。所以神是按照我们的生命来一步一步带领。所以我们也和这个雅各一样，常常是觉得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世界城就满足了，因为到了迦南地了嘛，好像到了神的应许之地了就满足了，因为世界比较繁华。但是神的心意不仅仅如此，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应许里面，带到他的荣耀里面。第31节，他们说他岂可带我们的妹子和如同妓女吗？当雅各不是责备而是埋怨他们的时候，这些儿子们是这样回应的，说他怎么可以带我们的妹子就像妓女呢？我们的妹子，注意这个措辞啊，他没有称底拿说你的女儿，说我们的妹子。我们平时也可能用这样的口吻去说话，这反映了就是说他们对父亲是有看法的。现在这个底拿是我们的妹子，好像不是你女儿，好像与你没有关系，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的父亲并没有重视底拿，没有把底拿当成自己的女儿那么着急，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作为，反而是我们出面来解决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是雅各，那么在儿子们面前应该是无地自容的。尽管这些儿子做的不对，从这个回答我们再次看到这些儿子们没有一点点的悔意，没有懊悔，认为自己是伸张正义。雅各从人的角度考虑这个是非得失，而他们的这些儿子，他的这些儿子们，同样也用人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世界对底拿是强暴以后，然后关在家里面，然后去甜言蜜语去劝，再去解决。而雅各的儿子们，看上去好像是在伸张公义，但是做着比世界更残忍的事。而雅各在这件事情上也是默默不语，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还有问题，就在罪恶面前是忍气吞声，像息事宁人，这是我们今天好多时候也做的事。为了所谓的和平和睦来牺牲神的真理，来牺牲神的公义，尤其是今天在末后这教会这个如此的荒凉，是常常屡见不鲜的，是凭血气来行事，以恶行善，甚至不择手段。说这件事情好像是底拿受辱，好像是雅各家里面的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读起来，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看见非常多， 联想到我们自己，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家庭，联想到我们的教会。那么和雅各家发生这件事情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提醒我们，当遇到难处，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解决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应该到神面前寻求神。而在这事情当中，我们恰恰没有看到雅各和他们的儿子去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求神来指引，而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肉体的私欲去行事。所以当我们也是这样凭血气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是百分之百会付出代价。神一定来透过造成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困扰来管教我们。他最后的心意，那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伯特利，带到神的应许当中。神是，他会监察我们的动机，看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和他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世界和雅各的儿子们的行为，虽然都是神所恨恶的，但是神借着他们这个恶行，在成就神自己的计划。因为神的计划是要将雅各带到伯特利，让他在伯特利去还曾经在伯特利向神许的愿。在伯特利，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到了伯特利以后，神再次向他写信。另外，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当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始终没有看到神的介入。在前面也是，亚伯拉罕当时南地发生饥荒，就下了埃及，神没有拦阻。到了埃及以后，发生那事，神介入。神介入不是去跟亚伯拉罕说话，而是跟向法老写信来阻止法老。后来到了那个腓力斯帝亚比米勒也是一样。所以看到今天也是，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神往往不会介入。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这些事，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真理的把握还没有到了神特别喜悦的那个地步。所以神一定会透过我们这些所做的这些恶事，像他们一样的恶行，不蒙神喜悦的事，来把我们自己里面那些肮脏的地方、污秽的地方，这些杂质写出来，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何等人。所以神就是这样一步步带领我们。那么底拿这一世界34章，我们看到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记载这件事，神的心意很清楚。让我们透过这件事，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我们现在 是处在什么样一个地步？我们是雅各的生命还是以色列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平时遇到的每一件事上看到神的计划，看到神的应许？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当我们真的认识神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们都不会去简简单单的去埋怨抱怨，真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说，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与我们有关。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件啊，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矛盾等等乱七八糟事，都与神的百姓，与今天的这些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与我们有关系，都是为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透过地上的发生的事，透过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甚至我们家里面发生的事，去揣摩神的心意。到不明白的时候，去跪在神面前去祷告神。好了，今天分享到这儿。